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南韩军方星期五表示，北韩发射了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一日之前，平壤警告说将会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加剧的军事活动作出更加激进的回应。南韩联合参谋长本部在当地时间上午10:20左右报告了这次的发射，并且指出导弹是朝着北韩东海岸外的海域系发射，目前仲系唔清楚其他嘅细节，包括导弹飞行嘅距离、高度、速度等参数，以及系战略嘅地点。响星期四，北韩外务上崔善基誓言，将会对美国、日本以及南韩最近采取嘅加强对北韩延伸威胁嘅措施作出更加激烈嘅回应。最近几个星期，北韩发射咗前所未有嘅一系列导弹，其中一啲嘅导弹引发咗日本以及南韩嘅空袭警报以及系避难警报。北韩表示，这个是对美国与他的盟友加剧的军事演习的回应。但是华盛顿表示，作为对北韩导弹发射的回应，增加军演是必要的。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他星期五会见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提出对中国人权纪录以及地缘战略紧张局势的担忧。阿德恩计划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将会是他们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阿德恩对他同行的新西兰媒体表示，中国和新西兰之间既有共识亦都有分歧，两者都将会被提出。阿德恩说，我们将会非常之明确地我们的分歧，这个当然包括人权问题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所看到的一些地缘战略紧张的局势。他说，我们不会在公开场合说私下里不会说的说话。在五眼联盟，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情报共享的联盟当中，新西兰一直被视为是对中国持温和甚至是缺席态度的国家。然而，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之后，新西兰在南太平洋安全以及是中国日益增强的存在住方面的态度，今年变得强硬起来。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宣布，他将会在共和党人一月掌控众议院的时候继续留在国会，但是不会寻求民主党领导职位，从而结束他担任20年的民主党领导人职务。
I will not seek re-election to Democratic leadership in the next Congress. 82岁的
佩洛西在众议院议会发表的15分钟演说当中，激动回顾了他在众议院以35年以来的成就，包括8年的议长角色。但是他表示，现时我们必须要大胆迈进未来，现时应该是由新一代人来领导民主党党团。他长期以来受到民主党同仁的爱戴，但是受到很多十分之不喜欢他所持的进步派政治观点的共和党人的辱骂以及贬低。他向众议院代表奥金山，这个美国可能最自由化的城市。佩洛西回忆说，他1987年首次担任众议员的时候，民主党女性议员只有12人，现时已经超过90人。民主党党团的种族以及是族裔多元化因此而得到提高。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对此亦都发出了喝彩。但是当他提到依然在旧金山家中是从袭击中受伤的复员的丈夫保罗，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都起立鼓掌。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由于佩洛西，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民的生活是更好，即使在那些投票反对他的议案并且经常诽谤他的共和党人所代表的地区，这个就是纳西贝洛西永远为所有人民的尊严而努力。亚洲众议员麦卡锡将会是被看好成为新的共和党众议院的议长的人选，并且是根据美国宪法是美国排位第三的领导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表示，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国在纽约设立的一个未经授权的警察站的运作情况。这个警察站是中国类似的全球网络场所的一部分。他誓言要制止北京在美国明显未经批准的执法活动。在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克里斯托弗雷在回答有关中国警察站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他是对此非常之担忧。他说，我们知道这些警察站的存在，在讨论我们具体的调查工作的时候必须要谨慎， 对他来讲，想到中国警方在未有适当协调的情况之下，试图在纽约设立分支机构，这个是令人愤怒。克里斯托弗雷补充说，这种未经协调的执法行动侵犯了主权，规避了标准的司法以及执法的合作程序。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教。今年九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表示，人权监督组织保护卫士表示，中国在世界各地至少建立了54个海外警察服务站，其中一个是在纽约，三个是在多伦多。乌克兰官员星期四报告说，乌克兰多个地区遭到新的导弹袭击，目标包括天然气的设施。乌克兰军方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无人机以及导弹的打击重点仍然是能源基础设施。声明中表示，袭击的范围从基辅延伸到南部的敖德萨。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乌克兰表示他们击落了两枚巡航导弹、五枚空中发射的导弹以及五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路透社表示无法独立核实有关战场的报告。基辅下了第一场的雪。官员说，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后，电力公司的工人正在努力恢复全国范围里面的电力供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晚间在晚间视频当中表示，大约有1000万人断电。联合国一个机构表示，如果停电继续，他们担心今年冬天会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星期四上午在推特上说，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又一次大规模的导弹袭击时候，他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通紧电话。库列巴表示，他感谢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并且强调有必要加快向乌克兰交付防空系统。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星期四公布了低个位数增长的季度收入，略低于预期，原因是中国的新冠防疫限制措施以及不断恶化的经济前景抑制了消费者的支出。伴随着政府严格的清零政策，今年中国的零售支出大幅下降，这些政策导致了频繁的突然封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习近平和杜鲁多较早前在20国集团峰会现场的一段私下对话片段在推特上引起热议，亦都会讲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小布殊研究所发表视像讲话时话，威权政府的威胁是所有民主国家的警钟。而英国一个情报机关说，英国目前面对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重大安全威胁，包括这些国家喜欢在英国土地上使用威吓、压迫以至暴力去追求利益。不过我们首先来看看，拜登缺席亚太经合峰会，但美国不会将亚太双手让给中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在今日星期五11月18号在曼谷登场。由于美国总统拜登的缺席，有些人认为美国是在将赢得亚太的机会让了给中国。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总统的缺席固然令人遗憾，但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将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双手让出。相反，代表拜登总统出席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话给亚太国家和企业听，冇比美國更好嘅伙伴。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副總統何錦麗11月16日啟程前往泰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峰會，而拜登總統則係將會喺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嘅20國集團峰會結束之後，返回華盛頓參加佢嘅孫女嘅婚禮。喺副總統何錦麗啟程前一日，白宮一名高級官員喺電話簡報會上邊表示，副总统要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讲话当中告诉亚太国家，没有比美国更好的伙伴。何锦丽表示，他讲话的中心信息是美国对印太地区有着持久的经济承诺，对于印太地区的经济体以及是企业来讲，没有比美利坚合众国更好的合作伙伴。根据白宫的新闻稿，何锦丽在出席峰会的期间还将会与泰国总理巴育以及是菲律宾总统小费南德斯、马科斯以及是其他的领导人举行双边的会谈。而此外，他还将会与当地的活动人士以及知名的女性会晤， 重申美国对印太地区以及在东南亚的经济承诺。白宫的这名高级官员仲强调，贺锦丽的工作是建立在拜登总统在东南亚之行的基础上面。他说，当你将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认为这个表明了我们在该个地区的参与度正在加深，表明了总统和副总统为了加强我们同该个地区的联盟，以及是加强对该个地区的关键机构的投入所做的努力。值得一提的就是，贺锦丽2021年8月访问亚太的时候宣布，美国有兴趣在2023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除了贺锦丽副总统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贸易代表戴奇以及是拜登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亦都会出席这次的峰会，目的是促进自由、公平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舒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虽然拜登总统的出席的结果可能更好，但是副总统到场亦都很重要。他认为鉴于拜登政府的先期投入，这一届的政府在参与亚太事务上面已经是做得不错。他说，鉴于总统刚刚在巴厘岛所做的事情，鉴于最近对东盟的关注，他是认为美国和这一届的政府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工作来表明我们关注亚洲、关注东南亚，拜登总统不可能无处不在。他到亚洲是留了一段的时间，而且他是认为亚太地区亦都会认识到这一届政府对美国投入是很大，并且将会继续对东亚进行投入。拜登总统11月12号抵达柬埔寨，在和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共同参加东盟美国峰会以及是东亚峰会，而稍后他亦都前往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了20国集团峰会。峰会的期间，他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晤，这个是他2021年出任总统以来两人首次的面对面接触。不过拜登总统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仍然是会令人一些的失望。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的缺席应该是会令到很多亚洲人失望，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明年将会接管峰会东道主的角色。库珀表示，他是理解他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而缺席，但是他就相信对亚太地区的很多人来讲仍然是会有些的失望。副总统贺锦丽替他出席虽然是好事，但是这个和总统亲自到场仍然是不一样。甚至还有人认为拜登的缺席还犯下了一个错误，向亚太地区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令人担心美国对东盟的经济承诺。日本还需贺亚太研究理事会的政策研究员拜伦在近日在日本的外交官杂志上面发表题目为是拜登缺席的代价的文章当中表示，虽然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传统上不是以东盟为中心的活动，但是拜登的缺席以及是习近平的出席对美国来讲尤其是成问题，因为他强化了很多东盟成员国的看法，即是参与更加广泛的地区经济并不是美国的一个优先事项，而且美国的参与仍然会继续减弱。大西洋理事会的舒尔曼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日益扩张，美国已经意识到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他说，因为美国意识到不理印太地区的面临着几多的事，经济始终是最核心的问题。他认为美国不会放弃亚洲，让中国在经济上占主导的地位。他还表示，从印太经济框架我们正在努力做的事情，以及是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可以提出，美国再次是未有脱离亚洲，美国是非常专注于成为亚洲经济对话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已经是进行了很长的时间。2022年5月23号，拜登总统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重申美国在这个个重要的地区经济参与，并且应对中国的崛起。除美国之外，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 菲律賓、新加坡、泰國以及越南都是這個框架的成員國。當時有報道說，拜登政府此舉是在試圖挽回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所造成的損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道。
英國一個情報機構說，英國目前面對俄羅斯、伊朗及中國的重大安全威脅，包括這些國家喜歡在英國土地上使用威嚇、壓迫以至暴力去追求利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發自倫敦的報導。
負責英國內部安全的軍情五處首長說，英國面對三個國家的重大安全威脅，包括俄羅斯、伊朗和中國。軍情五處處長麥卡勒姆在各個情報機關的倫敦總部作周年威脅更新演講，形容俄羅斯、伊朗和中國三個合作放大互相的優點是一個潛在風險。演講內容提到中國的時候，他說中國共產黨使用越來越多的公開或者是隱藏的壓力去脅迫其他國家。他提到幾個月之前和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一同發表的演講，指出中國共產黨對他們構成最改變遊戲規則的挑戰。麥卡勒姆說，他們當時已經指出中國如何利用情報人員、黑客、商人以至研究人員偷取政府和私人企業的商業資訊，以及組織如何在與全世界接觸的時候保護自己。麥卡勒姆說，中國政府會對有潛質的目標作長線打算，利用他們去操控輿論來幫助中國。受到影響的不只是知名的國會議員，更加包括在公共事務界出身無奈的人，慢慢地為他們建立一份人情債。他說，軍情五處見到中國政府在全世界利用所有手段去監視以至威嚇中國海外社群，行為包括騷擾、襲擊以及強迫中國國民回國。麥卡勒姆特別提到一位香港示威者在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外面被襲擊的事件，以及所謂的中國海外警署。他說，中國統戰部和其他統戰組織會對挑戰中國政府認定的核心利益的人施壓，不論他們是追求香港民主或者新疆人權。麥卡勒姆提出，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永久鞏固他的權力之後，可以預期這些事件將會增多，但是強調英國不會容忍中國威嚇或者騷擾英國國民以及將英國當成家鄉的人。麥卡勒姆說，軍情五處在處理這些威脅的時候有重要角色，但是亦都需要一個全盤的回應。他歡迎英國政府近期宣布成立一個跨黨派的工作小組，專責保護英國的民主自由。他期望和保安大臣和其他夥伴合作。在俄羅斯方面，麥卡勒姆提到烏克蘭戰爭的後續影響。他說，歐洲已經驅逐了超過600名的俄羅斯官員，當中有400人被英國判斷為間諜。英國已經驅逐了23名假扮成外交官的間諜，又以國家安全理由拒絕了超過100宗的外交簽證申請。此外，他提到俄羅斯不斷利用網絡攻擊、虛假信息和干擾選舉等的行為。在講到伊朗的情況的時候，麥卡勒姆說，當地的示威浪潮或者可以帶來巨大轉變，但前景並不明朗，德克蘭政權正在使用武力打壓，令到局勢不穩。他說，伊朗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在烏克蘭戰場上面使用。他又特別提到伊朗情報機關對英國的威脅，指他們意圖綁架和殺害身在英國被伊朗政權視為敵人的人。這樣的潛在威脅由今年1月至今已經發生了10宗。麥卡勒姆說，英國增加他對抗壓迫的韌性十分重要，這些方法包括正在審議的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後將會給予軍情五處和警務上的合作部門更多工具去使用。他說，重要的是政府各部門互相合作，交流資訊和工具，提升能源安全、供應鏈安全，以及政府、工商界 同埋研究创新上面嘅网络安全。麦卡勒姆话：民主同威权社会喺现时再次互相竞争，军情五处嘅工作只系一幅大拼图嘅其中一部分。佢期望英国政府正在更新嘅综合评估文件会将韧性作为一个中心思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一个对小布殊研究所发表的视像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的例子证明，专制政权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他的扩张主义目标，威权政权的威胁行为是所有民主国家的警钟，民主国家必须强化韧性，捍卫民主价值。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位于德州乔治布殊中心的乔治布殊研究所星期三11月16号针对全球民主自由受到的威胁，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自由之家联合举办了为自由奋斗的论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都获邀在论坛上发表讲话，不过由于俄罗斯星期二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攻击，泽连斯基原本预定与美国前总统小布殊的对话安排临时取消了。蔡英文在预录好的视像讲话中指出，这个论坛举行的时候，因为民主国家同意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每日都受到挑戰，當大眾正在應對疫情持續對全球經濟和健康帶來的衝擊之際，很多國家的動盪政局亦都帶來更多挑戰，威權政權破壞民主制度，侵害人權及公民空間的潛在威脅不容忽視。他說俄羅斯無端入侵烏克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了，這一場戰爭證明專制政權將不惜一切代價實現他的擴張主義目標，而台灣人民對這種侵略非常熟悉，因為約30年前台灣人民就為爭取解除戒嚴而走上街頭，要求享有更多政治及社會權利，並提倡台灣民主化。奮鬥的核心是要擁抱民主，這個亦都是台灣人民在經歷了幾十年的威權統治之後努力奮鬥的选择，一旦台湾人选择这条路就绝不回头。蔡英文援引乌克兰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列日科不久之前在台湾举行的世界民主运动大会上通过视像发表的讲话，说威权国家的大战略是逐一分裂及摧毁民主国家，因此因应之道就是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来到号召所有民主国家。蔡英文提到台湾面对来自威权邻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升高的威胁，中国采取种种行动，从每日的军事恐吓、灰色地带行动和影响力操作，到网络攻击及施加经济胁迫，藉以制造疑虑，让台湾人民对长期以来努力争取到的民主生活方式失去信心。不过他说台湾人民持续沉着冷静地面对这些接踵而来的威胁，运用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对抗威权干预，从未回避。民主不单只是团结台湾人民的基本价值，也都已经成为台湾应对重大挑战的重要资产，如今台湾可以同世界分享经验，让民主国家更有效地应对危机并对抗威权主义的威胁。威权政权的威胁行为是所有民主国家的警钟，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强化我们的韧性，并捍卫共同价值。蔡英文呼吁国际社会强化民主国家联盟对抗并降低威权政权在世界各地施加的影响力，以维护国际社会利益。他亦都希望台湾能够和美国携手合作，向那些正为提倡民主和人权而奋斗的国家提供支持。乔治布殊研究所执行主任戴维克莱密在蔡英文的讲话之后表示，政权如何对待他们的人民，经常就可以看得出他们在境外及其外交政策的作为。所以当我们见到俄罗斯在普京政权下在俄罗斯境内有最恶劣的人权镇压时，就不应该对普京会决定侵略他的一些邻居，包括今天的乌克兰感到震惊和意外。 当大家见到中国对维吾尔人采取种族灭绝行为时，就不应该对在北京的共产党会威胁一个好像台湾这样的民主岛屿感到意外。当伊朗政权镇压那些要求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我们就不应该对他们是恐怖主义的领先支持者感到意外。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情对我们这里都有重要性。克莱默说，这些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对于在德州达拉斯的人，对全美国的人都很重要。这个也是为什么小布殊研究所要举办这次论坛，因为虽然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白许看起来很遥远，但实际上他们每一人都对美国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亦都在随后的讨论中，针对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挑战问题表示，印太地区的国家都想要防止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扩大，这些是美国可以合作的国家。当美国在1940年代建立北约和亚洲同盟结构时，很多国家都还不是民主政体，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土耳其和希腊等。台湾当时都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但他们在和美国紧密合作后变得更加繁荣，经历一段时间之后亦都成为开放社会，这个就是美国应该有的愿景。我们要创造自由世界联盟来确保基本规范和价值，包括海洋自由，包括主权，亦都包括抗拒恶意的外国威权干预，以及每一个国家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他说，如果想知道另一种替代愿景是什么模样，只要去看看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前和中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可以看得到。在他们的联合声明中，他们界定一个威权范围的影响力，一个民主联盟已不存在的世界，一个公民没办法选择领导人，而是公民为领导人工作，而不是领导人为公民工作的世界，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特温宁说，美国需要和其他自由国家共同顶回中国奥威尔式监控系统的发展。中国已经对全世界80个国家输出它的监控技术，帮助不自由的国家的政府去控制它们的公民。中国亦都在这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进行影响力活动，迫使美国在一些事情上退却，例如支持台湾或者对中国在侵犯人权的作为问责。因此美国必须在关注自由和民主的同时采取战略性的做法，因为如果让中国成功地主导技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以及对数据控制的制高点，这样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自由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20国集团峰会现场的一段私下对话片段在推特上引起热议。录影片段中，习近平用训诫的口吻对杜鲁多表示，他不满意加拿大向传媒透露了两个人之前的谈话内容。观察人士和传媒人对习近平带有威胁的语气的讲话态度感到惊叹和不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事情发生在11月16日星期三的下午，习近平被拍到在墙边对杜鲁多表示，我们交谈的一切都泄露了给报纸去，不合适，而且我们亦都不是这样进行，如果有诚心，我们就应该是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好好的沟通，否则这个结果就不好讲。杜鲁多的回应说，在加拿大我们信奉自由，公开是坦率的对话。对此习近平又回复说，创造条件，创造条件。这段的对话被在场的加拿大记者拍摄下来，随后被公布在推特上面。华盛顿邮报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前驻华记者卢哈拉批评论话，好难看得到总书记脱稿讲话，和其他领导人互动，这个是一个有价值但亦都受限制的窗口，了解他为人处事的方式。习近平和杜鲁多在20国集团峰会上面未有安排单独会谈。习近平所讲的泄露给报纸知的对话，指的就是两人前一日，即是11月15号在会场外的10分钟非正式的交谈。加拿大政府的新闻稿显示，杜鲁多在该一场的交谈当中就中国干预加拿大联邦选举表达了严重的关切， 同时仲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国会资深记者卡克伦指出，在习近平教导杜鲁多总理的那一段的视频里面，让习近平感到不高兴的泄露是总理办公室的常规操作，他们公布与同世界领导人会议里面所讨论的话题总结，这个很少带有很多的细节，亦都很少这么有争议。纽约时报外交特约记者、前驻华记者王安伟亦都补充了几点他的解读。他们的交谈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场边的几分钟快速对话，这个并不是正式的双边对话。他是很怀疑他们在对话之前花了时间讨论了基本的规则，为什么习近平讲关于对外公布的条件。他紧接着说，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习近平不愿或者无法跟杜鲁多有眼神交流，这个暗示自大或者是不安，他好好是别人是怎样去解读他这一点。而另外，这个也都不是什么的中国特有的东西，中国人在眼神交流上面是无困难。对于视频当中所捕捉的习近平的态度，观察人士是有着各自的见解。日本明治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潘家伟直言不讳地批评说，这个显示习近平是几咁得，是无教养，亦是不文明，无耻又护心。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资深国际新闻特约记者帕特里希克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场边对话的肢体语言是很好地体现了习近平目前对加拿大的轻蔑睇法，这是一个可以教导以及威胁的国家。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总结了习近平对杜鲁多讲话的含义，我做我的，但是你不能够讲我做了。美国经济学者鲍尔丁则是表示，习近平的讲法亦都有道理，就算你相信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我是不确定杜鲁多是不是这样觉得，你最好是守住信任，并且在对峙上面保持真实，而不是流言式的政策，什么都没有做。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学者马瑞恩认为，这段的视频从侧面体现了习近平能够爬上中国政坛金字塔顶端的原因。他很明显是一个自信、胸有成竹的人，看来他享受和其他领导人的争论，不难看得出为什么他能够如此有效地游走于中国政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一名已经流亡海外的香港活跃政治人士邝仲晴公开他在香港的家人遭到警方问话，警告他不要回香港，否则会被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发自伦敦的报道。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香港倡议统筹邝仲晴对美国之音话，香港警方传召他的家人到警署问话，警方警告他以及他不在香港的其他家人不要回香港，否则他们会被捕。邝仲晴说，这个是第二次香港警方要求他的家人问话，于是决定公开事件。他说，
见到开始香港警察会 replicate 会挪用他们唱中国对付异见人士的手法，就可能以弹兼施啊，会尝试找家人施压去阻止异见人士继续发声或者从事他们的倡议工作。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在九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峰会，多国成员在11月初访问台湾，获总统蔡英文接见。邝仲晴说，香港警方在华盛顿峰会举行的时候第二次传召他的家人，他在会议的第二日得知这件事。邝仲晴又说，家人在去年第一次被警方传召问话，但当时就没有问得太详细。邝仲晴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一次在英国国会举行关于中国海外警署的记者会上面公布相关事件。他说希望以自己的案例作为证据，迫使外国政府正视事件，采取行动。他说，
肯定都不止我一个遭受过这种，但很多 當時大家就係唔敢出聲，因為擔心屋企人嘅安危，所以你唔會講。但係其實講咗出嚟，等呢件事多啲人知，多啲人關注，其實先係保障到仲喺香港人嘅安全。
邝仲晴又话，佢收到恐吓信息，内容话佢抛弃香港嘅同伴，喺德国搞搞震。邝仲晴喺德国就读博士课程。邝仲晴话，佢喺德国怀疑被跟踪，但向当地警方报案嘅时候，对方话佢哋无法跟进。佢话因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嘅威胁，佢喺2020年7月离开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30年历史嘅国际商贸展 Megaso 停办2年，星期二起1年4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复办，规模大幅萎缩至疫情前嘅1%，只有大约700-800个摊位，买家入场人数可能锐减90%。主办单位康亚有限公司董事张瑞贵批评，港府擠牙膏式放寬防疫措施，導致海外參展商和買家來到香港的意欲甚低，長此下去，香港的國際商貿展只會被陰乾，呼籲港府公布復常路線圖。有參展商表示，香港的0+3入境措施相當複雜，令人感覺香港仍然很危險，买家可能被吓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有30年历史的最大型亚洲产品采购展国际商贸展 Megaso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办2年，星期二即是11月15日起1年4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复办。主办单位康亚有限公司董事张瑞贵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今届 Megaso 的规模大幅萎缩至疫前的1%，只有450个参展商，大约700个摊位，比疫情前接近3900个参展商，大约5000个摊位相差甚远，估计今年买家入场人数可能锐减90%。
买家嘅咧，我哋咧，响疫情之前咧，大约系3万-4万个，呢啲全部都系 international traveler 嚟嘅，真系买家嚟嘅。咁佢可以真系带动到全年香港嘅经济。我谂今年咧10分1到啦，2-3千嘅，我都叫做笑咯，系咪先？因为我哋咧好多买家，我哋已预先邀请咗佢过嚟，我哋知道个数字嘅。因为我哋都俾补贴佢哋啊，同埋同佢哋有书信来往啊，话俾佢听有啲咩参商你可以睇啊，我哋已经知道晒大约差唔多呢个数字啦。
张瑞贵表示，作为主办单位，佢哋唔只要补贴海外买家每人$500，比疫情前每人$100大幅增加，亦都要补贴参展商。有啲外国参展商需要补贴佢哋部分机票嘅金额。佢批评港府一日唔放宽防疫措施，嚟香港嘅机票一定唔会平。
正正因为你唔够人搭，冇人肯嚟香港。咁樣自然冇機啦，冇機就更加機位少啦，機位少就更加會貴啦。呢個係相輔相成嘅，呢個唔會變嘅。總之香港政府一日唔放寬咧，冇人肯嚟嘅話咧，航空公司亦都唔會加到班，亦都唔會啲機票會平。呢個係不變嘅定律嚟，供求嚟啫嘛。
张瑞贵批评港府擠牙膏式放宽防疫措施，导致海外参展商和买家来香港的意欲甚低，长此下去，香港的国际商贸展只会被阴干，形容是死路一条。张瑞贵又表示，同样是外放型经济，新加坡和泰国今年放宽旅客入境防疫措施之后，明年的经济预测都有增长。他慨叹香港的经济一枝独秀，但是是瘦身的瘦。
其实一个展览会呢，我们这些国际贸易型展览会这么大型的呢，是一个香港经济的辐射来的。我们做得好的话，那年的经济一定好。好了，刚刚陈茂波财爷讲到明了，出年的经济呢就会 3.2% 来单向的。但是相比起大家都是 外放型經濟嘅新加坡啊、泰國嗰啲咧，佢哋嘅 forecast 咧，出年係二點幾或者三點幾增長喎。咁樣香港真係一枝獨秀啦，但係瘦身嘅瘦。嗯哼，咁你話大家同一個外放型經濟，亦都係叫做慢慢走向一個叫做復常嘅 situation 嘅時候，點解香港又係 downturn， 人哋係 up 咧？就是因為個防疫設施啫嘛。
张瑞贵呼吁特首李家超公布一个清晰的香港复常路线图。对于李家超日前表示不要纠缠入境防疫措施零加几的问题，应该着眼于风险管理。张瑞贵认为，如果港府的防疫措施风险管理可以令到经济和民生有所平衡，根本香港的经济不需要下行。张瑞贵表示，今年八月，香港对入境人士的酒店隔离措施放宽到三加四，即是三日酒店隔离加四日手机监察。九月份进一步放宽至零加三，即是三日手机监察免酒店隔离，但是每日访港旅客人数反弹乏力。以十一月十二号为例，只有14624人入境，其中大部分是香港居民，中国内地访客只有1886人，来自其他地方的访客更加少到只有1635人。张瑞贵表示，零加三入境措施之下，港府要求入境旅客接受多次防疫核酸检测，既复杂又欠透明度，商务旅客的行程一般紧密，实在难以接受三日皇马限制，期间不能够进入餐厅、酒吧等饮食和消遣场所。最令旅客担心的是，一旦确诊需要强制七日隔离，他形容这些防疫措施是赶客。张瑞贵又表示，香港素有亚洲展览之都的美誉，不过他估计过去三年在疫情严厉的防疫措施之下，香港整体展览会流失六至到七成。
我想流失了60-70% 到。嗱，好简单啦，香港珠宝展是全世界第一位嘅，第一位嘅，都去了新加坡做啦，上年冇得做噶，香港皮革展都去了杜拜啦。连最大的珠宝展都走咗去新加坡咯，咁你话系咪咧？全世界 number one 嘅珠宝展都走咗去新加坡，咁样你话亚洲展览之都个名仲响唔响到咧？
张瑞贵表示，泰国同埋新加坡嘅展览场地今年一早爆满，如果香港唔尽快复常，恐怕会失去亚洲展览之都嘅称号。佢又表示，新冠疫情之前 ，Megasol 是每年秋季在香港举行的最大型亚洲产品采购展览会，是亚太区举足轻重的展贸平台，涵盖礼品、家品、家居装饰、餐厨用品、时尚配饰、生活品味产品、玩具、婴儿用品、圣诞节日用品和运动品等等。这些国际商贸展每年直接或者间接为香港带来数以亿计外汇收益的风光日子，可能成为追忆。
很多譬如搭建摊位的人，以前香港呢，我们譬如起五六千个摊位呢，两日之内搞定，你说当中动用多少人呢？而呢啲人咧已經去曬新加坡啦，策劃嗰啲去曬新加坡啦，啲料都運走去新加坡啦。咁你叫佢翻嚟好容易啊！你香港有得做，咪翻嚟咯。你香港都冇得做，你話有幾多大型展覽會做得到香港而家？你可以問翻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呢三年啊，有幾多個展覽會係用曬新翼舊翼用曬啊？冇噶，最多用三個殼、四個殼。但係之前咧，疫情之前咧，每一年起碼有十場是所有新翼舊翼用曬的，咁嗰啲人佢就喺哪度？
張瑞貴又表示，抗疫接近三年，不少資深的業內人士失去工作、零收入、流失人才，他認為相當可惜。至於怎樣吸引展覽業人才回流，張瑞貴表示唯有靠銀彈政策。张瑞贵又话，世界各地的人已经用脚证明不会对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投下信心的一票。
人是用脚的嘛，是不是？即是简单讲，我成日都跟我的同事讲， 世界各地的人民是用对脚来投票，话给香港市民听，话给香港政府听，香港的防疫警察他们是不会投信心的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入境的数字就话了给你听的。
亦都这一行的专业人才都是会根据展览会而走，哪一队有展览会就哪里去哪里，最简单。
来自台湾的参展商大轮气球公司销售代表黄利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几十年该公司都有来香港参加 Mega Show， 因为可以配合广州的秋季交易会，不过今年不能够再到广州参展。黄利商又表示，香港的零加三入境措施相当复杂，正是入境之前要网上登记卫生署要求的疫苗接种记录，取得绿码已经相当麻烦，令人感觉香港仍然很危险，买家可能会被吓走。如果香港继续实施零加三入境措施，他说不会考虑再到香港参展。
我就一直在想说，这么复杂，我要是败了我会被吓跑了。哎呀，因为我就觉得太麻烦的时候，你客人也会觉得很麻烦，而且觉得好像真的很危险的样子。本来没有那么危险，因为欧洲都开放了。
黄利商话，佢一直喺度谂，咁复杂，佢如果系买家都会被吓走，因为佢觉得太麻烦嘅时候，客人亦都会觉得好麻烦，而且觉得好似真系好危险咁样。本来冇咁危险，因为欧洲都已经开放咗，连口罩都冇戴。但是来到香港就好像变到同世界不同这样，然后在外面都不能够到处去，餐厅也都去不到。来自土耳其的参展商 Sarah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曾经参加六次 Mega Show， 主要是配合广州的秋季交易会。他认为相比过往，今年 Mega Show 的气氛相当冷淡。他在香港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已经感受到疫情的状况，他感到相当惊讶，机场的餐厅和店铺大部分都没有营业，情况和已经解除防疫措施的欧洲相差甚远。 Sarah 又表示，香港的零加三入境措施相当复杂，如果继续实施，他不会再来香港参展。
It was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Lots of thing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needs. Too much documents, too much applications. It's too difficult because in our country it's already finished that kind of things.
Sarah 说这个是很复杂的状况，香港政府需要太多申请入境的资料，因为他们的国家土耳其这些防疫限制已经结束了，对他们来说这些防疫措施太过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两年多来，范端庄一直身陷监狱，他的支持者认为他目前所遭受的待遇和这位越南博主对人权的报道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范端庄在2020年10月被拘留，2021年12月法院在经过持续一日的审判当中判定他散布反国家宣传罪名成立。他现在在平壤省南部服刑九年，该省距离首都河内1500多公里。范端庄在被捕后就被带到了那里。代表范端庄的国际人权律师费尔图鲁斯巴斯蒂马尔认为，针对他的当事人的法律案件是企图是让他噤声。巴斯蒂马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为了让范端庄噤声，政府试图给人一种印象，即是对他的拘留与国家安全问题有关，而且他还进行反国家宣传，而事实并非是这样。巴斯蒂马说，他因为行使言论自由、见解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而受到迫害和逮捕。范端庄是法律杂志律科的创始人，专门从事人权报道，他还为独立的英语网站越南人做撰稿人。他的新闻报道以前就曾经导致当局对他的骚扰，当然亦都得到了国际认可，包括2022年的美国国务卿国际妇女勇气奖。在11月17日，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将授予范端庄国际新闻自由奖的奖项之一。保护记者委员会东南亚高级代表肖恩·克里斯平对美国之音说，保护记者委员会 向范端庄致敬，感谢他在面对持续的威胁、暴力和迫害而充满勇气的报道。克里斯平说，他集中体现了很多冒住入狱风险藐视政府审查制度的越南记者的勇气。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范端庄是至少23名因为在越南从事报道工作而被拘留的记者之一。保护记者委员会发现，超过一半的被监禁者都报道了人权问题，几乎所有人都面临了反国家指控。据保护卫士称，越南经常利用法律针对目的在于推翻政府的文章、反国家宣传和滥用自由和民主权利，对博客作者或者独立记者提出指控。保护卫士是欧盟资助的一个人权组织联盟。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克里斯平在曼谷通过电子邮件说，范端庄的被捕对独立媒体当中的其他人起到了威胁的作用。克里斯平说，独立记者可以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独立发表文章来到逃避越南共产党的审查指令，但他们总是因为越过党的模糊和武断的界限而面临被捕和监禁的风险。克里斯平说，被捕的风险使越南成为独立记者在亚洲最危险的地方之一。越南驻华盛顿大使馆和越南外交部外国新闻中心都没有回应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越南的媒体自由纪录很差，在新闻自由指数的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74位，排名第一表示最佳的媒体环境。编制这个指数的媒体监督机构无国家记者组织说，官方媒体因为要小心遵循政府的路线，所以独立记者是自由报道新闻和信息的唯一来源。由于独立媒体的选择有限，很多记者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来到报道新闻，但除了被捕风险之外，使用面书和 YouTube 进行报道的记者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账户被封锁或者贴文被删除。国际特赦组织在2020年底将越南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描述为审查员、军事网络部队和国家资助的网络狩猎场。越南外交部否认这些调查结果，并且说国际企业必须在遵守越南法律的基础上营运。越南信息部此前曾经说，他只是删除他们认为非法或者是宣传的贴文。克里斯平说，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独立记者只能够依赖社交媒体，特别是在报道与环境、人权和民主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克里斯平说，范端庄被定罪和判重刑，向越南所有独立记者和博主发出一个信号，如果他们好像他一样报道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八月份，一家法院维持了对范端庄的定罪。美国国务院表示是对此举是表示深感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声明当中说，范端庄继续被拘押是逮捕和宣判在越南和平表达意见的个人的惊人模式的最新例子。范端庄的律师巴斯蒂马尔说，他不会被威胁吓到，而是要为这个博主的案件而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计划与国际人权倡导组织联系，共同关注和跟进范端庄的案件。巴斯蒂马说，他已经看到一些涉及政府批评者的类似案件。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克里斯平对范端庄的被监禁是表示担忧，并且说他曾经报道过虐待囚犯的情况。范端庄本星期四将会在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新闻自由奖颁奖仪式上，是与来自乌克兰、古巴和伊拉克富尔德斯坦地区的记者一起获得表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病在武汉爆发三周年临近，中国多地疫情出现反复，抗疫和经济社会活动形势严峻，行政部门都推出了所谓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20条具体规定，显示当局一直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会动摇的强硬立场出现一些软化放松的调整。评论认为，中共继续要求各级政府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是出于政治考虑和政权安全的需要，而当局对严厉的防控措施作出一些实质性微调，则是由于它推行运动式极端防控，造成各种次生灾难和人道悲剧，各地民怨接近爆发临界点，经济受到严重干扰而难以正常运作。同时，一些武汉肺炎大流行病的受害者要求有关方面继续进行 病毒溯源，并对相关失职人员和隐瞒真相的官员问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报道。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11月10号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常委讨论了该党领导人习近平一贯主张坚持不动摇的动态清零政策。第二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公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又称为是20条。报道说，党中央对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作出了重要的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各个部门要不折不扣将各项的优化措施落实到位。其中主要放宽的做法为，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由7日集中隔离加3日的居家健康监测缩短为是5日集中隔离加3日的居家隔离，取消对次密接者亦是中风险区的监控分类，高低风险区仅仅是以单元流动为单位划分，而不是以往这样一出现个别的阳性确诊病例就将整个小区或者是行政区定为是中高风险区。还有一般不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纠正一天两检、一天三检等不科学的做法。这个的20条对于是境外输入的防范措施调整，包括取消入境航班的熔断机制，并且将登机前的48小时里面两次的核酸检测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并且将登机前的48小时里面两次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调整为一次，对入境人员将7日集中隔离加3日的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是5日集中隔离加3日的居家隔离，期间副码管理不得外出。对于当局在放宽境外输入的防控措施的同时，还继续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武汉新冠受害者家属张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种做法是好，但是现实当中是很难做得到。
但是我始终认为动态清零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因为中国除非
张海表示，他是认为动态清零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实当中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除非返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这个动态清零可以实现，但是目前中国和很多国家都有往来，包括经济以及人员的交流，因为国外目前的情况都是躺平，所以现实当中根本无法做到动态清零。新冠肺炎病毒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去年秋冬入侵中国以来，当局严厉防控隔离的动态清零政策在地方层面更加频繁地出现层层加码以及一刀切的现象，动辄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导致中国很多的地方接连发生次生灾难，疫区居民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民众行动自由遭到长时间的限制，民怨日益升温，官民之间、小区住户和执行封控任务的大白防疫人员不时是爆发冲突对抗。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上个月在中共二十大前夕，北京科技工作者彭立发在四通桥拉华福抗议，矛头直指谋求连任的习近平以及他的极端防疫政策，亮出了不要核酸要食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以及是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大字标语。很多网友表示他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最近有报道表示，被称为是四通桥勇士的彭立发被当局是送入精神病院。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过去10年执政当中，中国民众有将近3年是在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抗疫当中是度过。有人调侃说，口罩核酸伴人生，马六方能出户行。还有网友总结指出，2019年哪一个讲新冠可怕就将哪一个是捉起上来，2022年哪一个讲新冠不可怕就将哪一个是捉起来。2020年的元旦，官媒关于这场瘟疫的早期报道指称8名武汉医生散播不明传染病的谣言，依法处理。直至同年的1月15号，武汉市健委相关通报才是首次承认这种的肺炎病毒有限人传人，但是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通报称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还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